历史的天空第32集。严格的讲，韩秋云并没有挂彩，只不过额头上被划破了一块皮，不用针缝，涂点酒精或龙胆紫药水就好了。导致他经常沉睡并且经常胡言乱语的是一只胳膊，不是他曾经在老河湾的桑树林子里看见的水蛇妖的胳膊。水蛇妖的那只胳膊在褐瘸子的脊梁上滚动如笋，那白白的皮肉里胀满了一种奇怪的力量。经过几年岁月的揉搓，在韩秋云的眼睛里，水蛇妖的那只滚动的胳膊已经逐渐褪去了一些污浊之气，竟然生出一些蓬勃的妖媚。那每次舒缓的滚动和如醉如痴的抽泣，都像是野性的舞蹈，能让人从心里生出一些翻花作浪的想法。每当再从记忆里看见那只胳膊，韩秋云就会惊慌地感到自己的身子里有一股血，烫烫的，胀胀的，烧得自己耳热心跳，烧得自己腿都软了，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心里面往外喷。当然，进入这样一种境界里，韩秋云便又不清醒了。清醒的时候，还是要红脸，还是要臊得慌，还是要骂自己一声不要脸。清醒是不会太持久的，因为清醒不久之后，他就会看见另一只胳膊，那便会使他重新陷入不清醒状态。那是一只怎样的胳膊呀？那只胳膊是日本鬼子的炮弹皮从袁桂花的左肩上削下来的，被火药炸得腾空而起，在空中翻滚了十几圈之后拐了个弯，不偏不倚地砸进韩秋云的怀里。他睁开眼睛后，最先看见的是缩紧了的皮肉和搓出肉外的骨头茬子，白森森的有寸把长。他还没有来得及叫出声，便被更加恐惧的事实所击中。那只已经离开袁桂花肩膀的死亡之手，似乎还残存着最后一丝力气，五个血乎乎的手指竟然在瞬间骤然收拢，紧紧地掐住了韩秋云的脖梗子。他只是来不及凄厉地尖叫一声，便不省人事了。后来是那个名叫石云彪的独眼团长带着部队上来了，拳打脚踢的将战地女子服务队救了下来。在往救护所送的路上，韩秋云曾经有过短暂的清醒，那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哇大叫，并且拼命地往外甩，抓住什么甩什么。其实他是在甩他怀里的那只胳膊。直到后来他知道，怀里已经不再是袁桂花的胳膊，而是医生的胳膊，是为了抗战从加拿大归国的医生乔治冯的胳膊。但是他仍然不屈不挠地拼命往外甩。加拿大是个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乔治冯是个什么人物他也不甚了了，他只是恐惧胳膊。胳膊，胳膊，那只胳膊将伴随他终生，今生今世他是再也无法甩掉那只胳膊了。一年之后，恍若隔世，从此韩秋云便生活在一个奇妙的境界里。偶尔他能看见一片春天的原野，莺飞草长，灿黄灿黄的油菜花开得无垠无际。 头上有一轮银盘般的太阳暖融融地照着，耳畔有蜜蜂和蝴蝶哼哼地唱着，有一条清香潋滟的小河，透亮见底的河水里有摇头摆尾机灵俏皮的黄鲢鱼，有滚动水珠的苇叶和鹅绒一样飘飞的芦絮，还有一个横坐在独木桥上吹箫的黑眼睛少年。那少年的管箫吹得悠扬，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天之穹隆飘过来，满林子莺鸣燕啼都沉默了。那鸽子就像他自己在唱，那鸽子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他就会唱，那鸽子就像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拥有的财富。现在就是梦幻和记忆在支撑着韩秋云昏睡的日子，而在所有的梦幻和记忆里，现行次数最多的当然还是那个叫陈克逊的读书人和那段刻骨铭心的少女的初恋。每当进入这种情境，韩秋云的脸庞就会涌上一层玫瑰色的红晕，有时还会喃喃自语，说一些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听明白的话。那是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韩秋云回到了蓝桥部，走进了藏在他记忆深处的那个夏天。透过斑驳的阳光，浸染的热乎乎的夏风，他看见了一个扎着独角小辫儿的小妮子。那是一个乡村的，有着健康美丽的妮子。妮子咯咯地笑着，脆脆的声音散发着嫩竹般的香气，在老河湾的林子里瑟瑟地颤动。小妮子在林子里疯跑，独角小辫甩来甩去，快乐的舞蹈像是一面黑色的绸纱迎风飘扬。妮子奔跑出一脸鲜嫩的红色，泛着熟桃一般透明的光泽。在妮子的身后，她看见了舞着管箫的陈克逊。陈克逊是在暑假中回到蓝桥部的，那时候韩家的家业已经败了，他辍学栖身在表叔家，粗活干的两手长了半寸厚的茧子。陈克逊探知那天他要去老河湾采桑叶，就瞒着家人跟了去。那天好热呀，15岁的小妮子爬到高高的枝丫上，把桑叶撒得满地都是，引逗着捡桑叶的陈克逊东奔西跑，累得汗透了小褂子。陈克逊还乐呵呵地笑，傻傻的样子让他看着开心极了。后来下了雨，那雨下得又浓又稠，闪电从树叶子竹枝子的缝隙里泄进来，林子里雪亮一片，漫天阴云浑浑沌沌。闪电走远了，沉闷的雷声滚过来，咔咔巴巴的震响，惊得枝头上的水珠子乱蹦，树根下的小溪越聚越多，汇成厚厚的一泓清水，潺潺的流，渐渐地漫过脚背，涌向脚踝，两双脚丫子于是被洗得雪白。
陈二少，你要是被雨浇病了，我可是有罪过了。
小妮子嘻嘻地笑着说。陈克逊说，没有那么金贵，
再说了，浇病了也是我自找的，与你不相干。
小妮子又说，
你是蓝桥部的少爷，我是采桑叶的下人，你跟我在一起不怕人家笑话你？ 这话说歪了，咱俩是学友，我就愿意跟你在一起。在洛安州读书的时候，我还做梦咱俩在一起呢。
小妮子刷一下红了脸。
等我毕业回到蓝桥部，我就娶你当少奶奶。
小妮子顿时跳起来叫起来，
难听死了，不许你瞎说。
再往后雨就停了，西边的天穹上弓起一弯七彩缤纷的红桥，顶上的那方天空被雨水洗净了，亮出一片无尘的湛蓝。远处的山峦里升起乳白色的云雾，袅袅地涌向远天的尽头。长长的弯弯的林子如同水中捞出来的蔓藤，迎着西边的一个火球翻动出绿亮的光晕。积蓄的雨水从叶杆子上浸出来，沿着河湾的草棵子哗哗地向河里流去。
陈二少，你在看啥呢？
我在看你啊。我在想，韩秋云要是能到洛安州去读书就好了，那样咱俩就能在一起了。学校的院子里有花园，晚上咱们就去散步，坐在亭子里，我吹箫，三弟拉胡琴儿，韩秋云你唱歌。
小妮子没有吭气儿。小妮子的眼睛里慢慢地涌上了一层酸楚的桂云。然后韩秋云醒了，摸摸枕边一片水渍。这一段时间梁大牙又干了几件很风光的事情。头一件事是组织了一次以基干二中队为主体，另外三个区中队配合的小出击，端掉了西马堰据点，全歼日军一个小队和二鬼子一个中队，受到了分区的通令嘉奖。第二件事是派朱玉道带领十名武工队员，居然前进洛安州招摇撞骗，大吃大喝地待了两天三夜，打开了一座监狱，炸掉了一座粮库，杀掉了七个汉奸。战绩可以说不小了，但有一点，现在的梁大牙再也不像先前那样耀武扬威地为自己树碑立传了。梁大牙让他的大名暂时谦虚地后退一步，而是把功劳拱手送给刘汉英。按照梁大牙的旨意，朱玉道等人以国民政府凹凸山行政公署的名义，在洛安州贴满了满城的布告、公告之类，一会儿宣布捉拿张三儿，一会儿宣布通缉李四。今晚城东河里飘上一具尸体，明晨城南的公园里又出现一颗头颅，整个洛安州鸡飞狗跳，到处都在传说刘汉英这回是真抗日了。土八路这边埋头干活，却苦了山北的刘汉英。可是刘汉英有苦说不出，你说什么？你说不是你的部队干的？这话怎么能明着说呢？他打着你凹凸山行政公署的旗号，是名正言顺的。从大道理上讲，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凹凸山的八路军在军事上独立，按道理讲在行政上也属于国民政府行政公署管辖。他在别的事情上不听你的招呼，但这次他听招呼了。你不是一个劲儿向八路呼吁要发扬民族精神，痛击倭寇吗？他去痛击一下，你能说个不字？不仅仅不能说，还要赞许， 还要给点物资奖励。梁大牙把事情做得很周到，每次派出小分队来回都要从刘汉英的地面上过。按说敌占区离陈布县最近的是榆林寨，那里有日军的一个小队和伪军两个中队，地形也对攻方有利，是日军最担心的薄弱环节。但梁大牙偏偏放着嘴边的肉不吃，硬是绕道迂回，从刘汉英手下马子威部队的地盘宋家店伸出去。宋家店国民党守军营长是吴固增，也是刘汉英心腹参谋长左文禄的小舅子，平时不大买马子威的账，而且极其贪财。梁大牙正是抓住了吴固增这个弱点，谎称得到可靠消息，西马堰据点的汉奸中队长蔡书成到协和街的窑子嫖娼，顺手牵羊劫了几个福建嫖客，都是贩烟土的客商。蔡书成发了一笔大财，黑的白的黄的恐怕都不少。吴固增不知是计，欣然同意借路，一来不义之财见面一半，这样的好事他不会放过，二来汉奸蔡书成的那个中队离他最近，两边都是提心吊胆的，现在有土八路梁大牙当傻先锋，借刀杀人，何乐不为呢？梁大牙跟吴固增说好的是派出小分队专门收拾三号碉堡的范书成中队部，可是一打起来，吴固增才发现上当了。梁大牙的部队哪里是小分队呀？一共400多人马，打的压根儿不是三号碉堡，一阵紧锣密鼓把西马堰据点儿给端了。这边梁大牙的部队一撤走，那边鬼子的炮就轰过来了，好一顿猛砸。陆安州里的日军派出3个中队来打宋家店，逼得刘汉英和马子威只好紧急调兵遣将，被动地打了一场防御战，损失了100多兵力。此事让刘汉英大为光火。燕公庙一仗打下来之后，双方部队的伤亡都比较大。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汉英的部队和洛安州日军一直呈对峙态势，你不敢轻易下手，我也不想多找麻烦。抗日是要抗的，但刘汉英希望八路多干点事情。山野大佐也琢磨出刘汉英的心态，大家都是心照不宣。没想到8个压路刘汉英，山野大佐顺理成章的要把这笔账算到刘汉英的头上。